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十六章，今天我们读20到24节。在赎罪日那一天，大祭司亚伦亲自献祭，他要先为自己献上公牛犊为赎罪祭，又为以色列百姓献上公山羊为赎罪祭。我们已经读到了亚伦把公牛犊的血和公山羊的血带进至圣所，弹七次在施恩座上，又把公牛犊和公山羊的血弹七次在铜祭坛上。我们接着就来读20节，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赎罪日的赎罪祭，除了为亚伦和他本家以及以色列百姓赎罪之外，同时也是为了圣所、会幕以及祭坛赎罪。做完了这些之后，亚伦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这只山羊经过碾阄，是要归给阿撒谢勒的。阿撒谢勒这个希伯来字本来的意思就是离开的羊，另外这个字还有移转的意思，因此英文都翻成 scapegoat 替罪羊。另外还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这个字是指着撒旦说的，因为撒旦是罪的源头，这只替罪羊背负了人的罪，归给阿撒谢勒就是说把罪归还给撒旦。我们先来读下面的经文，再尝试不同的解释方式，看怎么样能够与新约的教导契合。因为新约耶稣来了，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真理，而在新约中相信的人又有圣灵的内住，圣灵就能够带人进入一切的真理。因此我们要用新约的真理来解释旧约的图画，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旨意，并且能够更珍赏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我们来读21节，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亚伦要把两手按在这一只羊的头上，并且承认以色列人所犯诸般的罪孽和过犯，这样借着按手联合，就把以色列人所犯的一切罪愆都归在这只羊的头上。这就是替罪羊的观念，要把以色列人所犯的罪都转移到这只羊身上，之后还要派一个人把这只羊送到旷野去。接着我们来读22节，要把这只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这只替罪羊担当了以色列人一切的过犯，被放在旷野里就是无人之地，因此就使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永远的离开他们了。这就像诗篇103篇11节到12节所说的，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里说到是神的大爱使我们的过犯完全的离开我们，那这过犯离开我们之后到哪里去呢？在弥迦书7章19节，那里这么说，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这一节进一步告诉我们，神把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深海是魔鬼的住处，魔鬼本来就是罪的源头，这只替罪羊把罪归给魔鬼也是应当的。在利未记16章的经文只告诉我们归给哀赏谢勒，至于怎么归并没有着墨。我们就尝试用新约的经文帮助我们理解罪是如何归给哀撒谢勒， 其实为百姓献的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都是基督的预表。第一只被献在祭坛上，替人担当了罪的刑罚，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人犯了罪就得罪了神，必须死。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承担了死的刑罚，因此大祭司要把公山羊的血带到至圣所，弹在施恩桌上，说出罪的代价已经付了。这是讲到罪对人的影响在神面前已经解决了。但是另外一面，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把众人的罪都归在耶稣身上，耶稣就成了那一只替罪羊。在马太福音27章45节46节，从午正到申出，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出，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里就记载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三个小时，就是从正午到下午三点，应该是太阳光最强烈的时候。就因为耶稣承担了人类所有的罪，耶稣经历了神的审判，以至于遍地都黑暗了，连耶稣自己也大声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之后不久耶稣就断气了。耶稣断气之后去了哪里呢？彼得前书三章18节到20节这么说，按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彼得告诉我们，耶稣身体是死了，但是灵却是活的。耶稣就去了阴间游历，在阴间去向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就是在挪亚的时代不信从而被洪水吞灭的人，耶稣向他们宣扬得胜的道。耶稣下到阴间时间很短，三天的时间一到，根据使徒行传二章24节，神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因为基督本来就是复活，他不能够被死的权势拘禁。或许我们就要问，耶稣为什么必须到阴间去走这一趟，目的是什么？答案就在希伯来书二章14节15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原来耶稣下到阴间就是要冲破阴间，打破撒旦的权势，要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好拯救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而在利未记16章赎罪日献祭的图画，就让我们看到现在祭坛上的公山羊就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为人赎罪，这血要被带到神面前的施恩座，满足神圣洁公义荣耀的要求。而在那完成之后，另外那只替罪羊要被放到旷野无人之地，就预表耶稣基督借着死进入了阴间，把他身上所担负的罪全部卸在阴间。阴间本来就是魔鬼掌权的地方，因为死是每一个人的定命，而那些生来怕死的人都要受到魔鬼的辖制，但耶稣基督是例外，因为他本来就是复活，他不能够被死辖制，他冲破了阴间，胜过了死亡，从死人中复活。他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也都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也都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 15:55向死亡夸胜。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接着我们来读23:24，亚伦要进会幕，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放在那里，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亚伦是先出了会幕，在会幕前把以色列人的罪都归在替罪羊的头上，并且差人把这只羊送到旷野无人之地。在那之后，亚伦就要再进入会幕，脱下身上的细麻布的衣服，用水洗净身体，然后再穿上衣服。圣经并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亚伦是穿什么衣服。我们首先要问，献祭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大祭司亚伦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需要脱去衣服，洗净身体，再穿上衣服，继续献祭的侍奉？明白了这个原因，或许我们就可以合理的猜测亚伦是穿上什么衣服。亚伦为了百姓赎罪的事而献祭，这有两方面的讲究。第一方面是消极的，就是要付上罪的刑罚，让百姓可以脱下罪，远离罪，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因此祭牲必须流血，并且祭牲的血要弹在施恩座上，好满足神圣洁公义荣耀的要求。这祭牲的血还要弹在祭坛上，来洗净人的良心，而罪的本身就借着那只替罪羊归给了阿撒谢勒。到了这一个步骤，赎罪中消极的一面完成了，而在这个过程中处理的祭牲都是连于罪的，因此是不洁的。大祭司就要脱下衣服，并且洗净身体，洗去所沾染的不洁。赎罪第二面的讲究是积极的，是蒙神悦纳的，这就预表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要升到高天，坐在父神右边的宝座上。而大祭司亚伦在这一阶段的侍奉是预表复活升天的基督，因此他要穿上衣服，我个人认为是穿上大祭司那荣耀华美的袍服，之后再来到会幕门口，他要先为自己献上一只公绵羊为燔祭，接着还要为百姓献上另外一只公绵羊为燔祭。燔祭就是要把祭牲切块洗净之后完全烧在祭坛上，让整只祭牲化成馨香之气升到天上，让神满足。大祭司的燔祭预表主耶稣基督已经将自己完全的献上，蒙神悦纳，就坐在父神的右边。而以色列人的燔祭就预表新约的圣徒也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就像保罗在罗马书12:1所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原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应该将身体献上，成为一个活祭，而这个就是我们合理的侍奉。24的经文是说，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原来献上燔祭是赎罪的一部分，这和我们一般的观念不一样。在我们的观念中，我们经常把救赎和奉献看成两个独立的事件。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了救恩，我相信了，我接受了，我就得着了救赎，罪已经被赦免了，这是第一步。而献上燔祭，或者说把我自己献给主，是下一步。如果神感动我，周遭的环境也有印证， 也就是说我有了足够的存款，或者年纪到了可以退休了，这时候我才来奉献，这是我们常有的观念。但是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献燔祭是为我们赎罪，也就是说把自己奉献给主是救赎的一部分。如果你没有奉献，救赎在你身上就还没有完成，这实在要调整我们的观念。原来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耶稣就用他生命的代价买赎了我们，我们就不再是属自己的人，乃是属主的人了。因此我们必须让主在我们身上有主权，如果不奉献，你的救赎只完成了一半。我们看到在救赎的上半段，大祭司是穿着细麻布衣服殷勤的服侍，而在下半段，大祭司是穿上荣耀华美的衣服进职。如果我们只有份于上半段，却不愿意参与下半段那荣耀华美的指示，那我们实在是大傻瓜。千万不要以为奉献是我们的摆上，是我们的舍弃，其实奉献更是我们的得着。 William Booth 创办了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他是一个认识奉献的人。在他写的一首出名的诗歌，第一节是这么说：当人弃绝地的贿赂，前来为神而活，他所得的无限富有，口舌难以诉说，因为万有全是他的，生死或是事物，基督是他生命，呼吸也是他的住处。第二节上半描述那些只愿意得着上半段救赎的人，像我这人王肯选上，有份他的宝座，而我竟然不肯应许，这是何等奇特。接着第三节的上半，他就鼓励人要好好的算算，起来将这交易算看，零碎换来整个，万事万物加上万人，竟都归你得着。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借着赎罪日的献祭，我们认识一个完整的赎罪，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们的罪得着赦免，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做成的；而第二部分是我们要献上燔祭，就是把自己奉献给神。燔祭都是人心甘情愿献上的，希望我们都能有属灵的智慧。我们再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赎罪日的献祭，让我们看到你救恩的宝贝，也认识原来罪得着赦免只是完成了一半，我们还需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成为讨神喜悦的燔祭，这样救赎才算成功。帮助我在我的生活中能够经历这样的实际，愿意把我们人生中的主权交在主的手中，让我们的生活和侍奉能够讨主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